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用血来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整个的人都被你分别为圣，叫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中跟你能够有敞开的交通，在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就能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知道你今天要怎样带领我们在地上生活，主啊，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能够更多的蒙恩。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中好像回到过去的历史一样，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里面隐藏着你自己宝贵的心意，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不仅叫我们能明白，也从这里更多认识你的自己，认识你的作为，也叫我们更多从你手中领受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把晚间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愿在这里主啊，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四章。我想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我读到第十六节啊啊，上次已经交通到十八节了，有吗？我们现在十四章啊，现在是十四章，对，啊，对，十四章，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啊。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罗门王比拉、俄摩拉王比萨、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以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沙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住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人人民也都夺回来。我想我们哈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啊，我想有一个基本的点啊，是我们需要牢牢的抓住的，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说明信心的意义啊。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所有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信心发生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点，弟兄姊妹，在回头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就能明白神为什么让他有这许多的经历。原来是神的手在我后面安排所有一切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到了罗马书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啊，使徒保罗讲到信心的原则的时候呢，是以亚伯拉罕作为主要的一个解释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要知道神最主要在这里向我们要说明那个信心的意义。因为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属灵事情的这个起源就从信心开始的。若是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下面的事情的发生啊。所以这个有许多解经的人呢也说，当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就提到父的原则，提到源头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呢，我想我们这个需要注意这个信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生的生活都在信心的里面。所以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啊，我们知道他有他自己荣耀的作为，他要把他的作为表明出来的时候呢，他总是要得着一些合用的人来把它说明出来。所以我们晓得经过1000多年之后，神终于找到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对不对？那么神就看在这个人身上呢，神可以把他呢工作中间那个关于信心的这个原则呢，借着亚伯拉罕把它表明出来啊。所以神才拣选亚伯拉罕，然后给他有这许多的带领，这许多的遭遇啊。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啊。这样我们回头读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能看见信心的生活是怎样过的，并且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和意义啊。那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关于亚伯拉罕的许多的故事，像在第13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的这个跟他罗德之间啊，他们因为这个财务的这个丰富啊，所以他们的牧人相两边的牧人呢起了争论啊。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家庭的里面，但这件事情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度量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度量从哪里来，这不是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天生的有什么好度量，不是的。神最重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过一个有度量的生活，你必须要有信心啊！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信心是从神来的。你越多认识神，你就越有度量啊！我们都晓得，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啊，这个真正有大度量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怎么心胸狭窄的啊？我们都是度量很小的。那么，有很多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对不对啊？你看，何况这个亚伯拉罕是长辈，这个罗德是小辈，对不对啊？这个长在古代的人，别说古代人，今天呢，要叫这个父母向儿女有时候显明，向小辈显明度量，有时候都不大容易啊，对不对啊？那么亚伯拉罕能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和度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啊，是信心使他充满这么大的一个度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历很多的事物的，啊，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就考验我们的度量。这个施啊，不太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因着在信心中，他们对主有了一个宽广的认识，结果怎么样？他们的度量就变得非常的大，在施给人的事情上面呢，你就看见就变得非常的慷慨，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这是从信心中产生出来，所以呢，在十三章里面就讲到，信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宽广的度量。其实这个度量呢，叫你怎么样呢？叫你一点都不吃亏的。你看见他容许罗德先去选择这个地方，对不对？结果神后来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呢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手里面都抓了个东西，都抓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说这个丢了之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其实不是，你丢了之后你才有更多的得着。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以失不是以得啊，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能给出去多少，神就给你更多。所以神常常说，你试试我看看啊，你如果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摆上，你看我能不能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把这个丰富倒下来，然后怎么样，连摇带按，叫你丰富的无地可容。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感谢主，他的确他是个商人，他还有钱。所以有一次啊，我碰见他，哎呀，那天呢，他碰见我，他说：“孙弟兄啊，怎么办？”哎呦，我想糟糕了，恐怕大概是生意做垮了，大概恐怕这个大概遇见什么难处了，对不对？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看啊，我越多的奉献，神给我的越多，那么越多。”他说：“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吗？”今天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喜欢这个。你要知道吗？你要没有这个信心，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他是施恩给我们的神，啊！我想在信心的生活中啊，我想我们总是有亏欠，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着亚伯拉罕对我们说话，所以盼望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被提醒啊。那么到了第十四章啊。那我们看见开头说，这里好像地上的国度中间发生一些事情，对吧？哇，我就是想这个摩西也不简单呢，记载这个创世纪啊，把这些王的名字啊都记得个清清楚楚的，你知道啊？我们现在读起来都很拗口啊，他都把它记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么地上好像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呢，你看见摩西呢没有含糊笼统的把它带过去。而是清清楚楚记载，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这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啊，不是捏造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他这个世界的地上国度中间发生的这个情况，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亚伯拉罕经历的什么一个背景啊？一个背景。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啊，在这个世界中间才是什么呢？才是真正的主角呢？你都不懂啊！神叫你周围发生很多事情，都是给你做背景的。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像一台戏，是演给什么？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那么这个戏台上谁在演呢？就是你我这些人呢。我们今天是站在台子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那什么叫做一台戏呀？啊，你在台子上演，后面所有一些事物的发生都是什么？都是背景，你知道吗？在我们来看的话呢，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就像这些王，好像他们是主角，对不对啊？你看记载的，他们在那里掌权，他们在这里征战，他们在这里抢夺，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看见哦，美国谁当总统，那个国家谁当总统，那些国家里发生什么战争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圣经，你要明白这一切事物都是什么？是教会的背景，啊，这个布景啊，为了什么？为了显明出什么？显明出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台上演什么东西呢？不是演你自己，是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点，是让我们今生在地上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王都成了什么？成了配角了，成了背景了，对不对？主要显明什么呢？是显明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个东西吗？今天我们常常想，哎呀，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对不对啊？那美国总统是谁啊？是奥巴马嘛？他才是重要人物。其实弟兄姊妹，神的眼中来看什么？你正好活在这个时代中，那个奥巴马是配角，你是主角。我想我们不是这个为自己来说什么，将来有天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主把我们留在一个一个不同的世代里面，神的眼睛所注意的是什么？是这般神的百姓，是他们的表现如何，他才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情况。当然神掌权管理一切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这是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因为神的眼整个注意在谁身上？在亚伯兰的身上。现在地上发生事情了，对不对？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来成就什么？成就亚伯兰的一个经历啊！你看这个多宝贵呀！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在有一面来讲，我们实在应该挺胸昂首的跟随主。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光是天然生命的骄傲，那个是没用的啊。在主里面，我们要知道今天主是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上。那么这里记载的这个国家有征战，地上起了混乱，对不对啊？那么呢，现在有四王跟五王之间的一个征战，结果呢四王把五王给打败了常常这个历史上面有很多的现象，都是我们好像看起来很特别的啊，是人所不能掌握的事情。但是这个没有，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呢，我稍微可以提一下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十四章这里说哈。他说这个第十节说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啊，你知道吗？这是巴勒斯坦地啊，今天所谓的以色列的那块周边的地方的这个地理的形态。所以你们看看最近的新闻啊，美国不是派兵呢，派的空军呢，就轰炸这个 ISIS 这个什么所谓的伊斯兰国嘛，对不对啊？ 我们按我们看他，哇，用了这么先进的武器啊，那么应该是那个把个地都给他炸平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丢了那么多炸弹下去啊？好像那果效并不那么明显呢、啊，就是因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地形特别，它有很多洞啊。哦，我们去过那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山上到处都是洞，里面都是洞啊。所以呢，你知道这些以扫的后代呢，他们就以东人就住在这些什么呢？遍满山洞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呢，他从这个洞进去，从那个洞出来。你那个丢那个炸弹呢，有时候没有用啊，它就钻到洞里去了。所以这里讲了很多石砌坑，很多很多石洞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的战争是很难打的啊。所以圣经中哈、啊，特别用以东人形容讲到我们人的肉体啊，哇，我们的肉体是很诡诈的，你知道吧？他就在什么生活在好像以东人生活在这个到处洞里面的，你一抓他就进去了，你不注意他就出来了，对吧？我们天然的生命中的败坏东西就是这样的，啊，他从这个洞出去，从那个洞出来，哦，所以你对付肉体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感谢主，圣经用这个东西来描述啊，所以讲到这个属灵经历啊，真是很奇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这里打仗的时候呢，这里就提到那个地形啊，那个地方的那个地形啊，结果呢，我们晓得四王把五王打败了。打败之后就把武王所有的这些人呢通通掳走，结果其中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啊。那么谁住在那里呢？正好这个罗德住在那里啊。罗德住在索多玛，对不对？所以因此呢，这个四王把武王掳走是连着什么？连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通通被掳走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那么结果有一个人呢就跑来怎么样告诉这个亚伯兰啊，他这里哈特别讲说呢，他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呢是很有意义的。希伯来什么？希伯来就过河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就是希伯来人，我们是过河的人啊，就是他有一段的经历，对不对？他把以往的所有的历史怎么样呢通通结束，像我们受浸一样啊。我们一受浸说什么，你过去所有的旧历史所有一件事通通在水里怎么埋葬了，所以我们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成了什么？希伯来人，这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亚伯兰是希伯来人啊，他是一个什么过了河的人，所以呢他这个对他的生命上面呢产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这个度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罗德呢，本来呢是拣选这个约旦河的平原，以为说到了索多玛他在那里又可以又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你看这个地方多好啊，也有属灵的也有属地的啊，这我想我们基督徒最喜欢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你要完全属地的嘛，这个也不大好啊，那么完全属灵的嘛，他也过不来，所以我们最好怎么多一点属地的也有属天的啊，两个混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属天属地怎么混在一起啊，天上的也有地上的也有，哎，你看这个生活多好。所以罗德以为得意了，你要找到好地方了，我终于找这个地方啊，哎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太好了，你看这个两面都有的享受，变成这样，对不对啊？哪里晓得弟兄姊妹们，圣经提醒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如果与世界联合，你落在这个环境中的最终的结果都是悲惨。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要撇下世界跟随主啊。我们主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啊，而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啊。任何一个时候，真的，你的心一向着这个世界与世界联合，那个都不是好结果啊。所以这个罗德也是圣经中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不对啊？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相互之间勉励，大家一同怎么样走天路，在这里过这个属天的生活。那么好，这时候有一个人就跑来把罗德被掳走的这个故事事情呢告诉亚伯兰。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什么反应呢？啊，什么反应呢？心里想啊，你看吧，啊，你就是不会选择，对不对？啊，你贪便宜，啊，也许我们心里面，我们表面上不敢讲，我们心里面想，你活该你，对不对啊？啊，那么这是神管教的手、审判的手临到你了。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到，但是亚伯兰有没有？没有，这是信心的结果。所以你知道，我们活在天然的生命的里面，啊，我们要知道，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没有良善，一个也没有；没有义的，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天性上是这样，啊，或者有的人的度量稍微大一点呢，知道你，哎呀，这个样情况，那么还是去帮助了，对不对？但是不像，还是不像亚伯兰。亚伯兰呢，在这里没有讲过一句话，是吧？一听到这个东西，怎么马上就行动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相爱啊。这是真正的表现出来了啊！这个去拯救弟兄，抢救弟兄。一听说侄儿罗德被掳去了啊，你看这个，他说那个时候呢，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啊。我们这里都解释过，曼利的这里一个做橡树呢，那么那里的人呢？那么你看跟亚伯兰在一起相处的不错，他们相互结盟啊。那我们读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晓得他不是光带了318个人去啊，这些人也跟着去了，哎，到后面我们晓得啊，那等等我们解释啊。这里哈，你这里14节说得非常好的，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的318人呢，啊，就开始直追到蛋，一点都没有犹豫啊，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啊，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不管这个弟兄啊表现的是多么的肉体，多么的爱世界，多么的情况，只要他是神的儿女，是主所拣选，他在难处中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立刻伸手就救，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呢？你不在信心的生活里跟随主，你根本不可能表现，也表现不出这样的光景，知道吧？啊，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现在在主跟前多么的长进，多么的美丽啊！所以他就带领他家里怎么样？这个318个壮丁啊，他这个没有任何一点的犹豫。他是立即的一个反应，这说明呢，在爱的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如果在爱中就没有这些考虑，像主救我们一样的，你知道今天呢，主救我们呢是怎么救的呢？主不是把你啊这么左看右看，到底要不要救你啊？你这个样，值不值得我这么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呢？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叫左考虑右考虑，弟兄姊妹，爱是不考虑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个样，神就把我们救回来了。哇，这真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论到神的爱，这个所谓新约圣经这个阿嘎皮这个字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字，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哦，这是圣洁的爱，这是无私的爱。老师讲这些解释呢，都还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感觉。这个爱的纯洁到一个地步呢，它里面不带有任何的考虑和任何的犹豫的一个东西。 真的是叫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的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所以呢，亚伯兰在信心中表现神的那个度量，神的爱，你知道，没有考虑的就去了。然后这里呢，他说他家里面有什么318个壮丁啊，这些壮丁是什么呢？是他家里生养出来的，这不是别人养了给他用的，是他自己生自己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最好的侍奉的人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然后自己把他带大，这个最好，你知道吗？我在过去教会侍奉上，我看见好多地方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出现那个后来是悲剧啊，都是想看跑到别人聚会里面看那么几个爱主的人把他总能拉过来拉到我们这来了，那不是你自己生养的，结果后来都出了很多难处哎。所以呢，这亚伯兰这里讲什么呢？他不仅自己生啊，他家里面生了，他怎么样还要训练他们，还要带领他们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是一人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怎么经过一些的追求啊，经过一些属灵上的帮助，慢慢的就怎么叫他变成什么这个精炼的。当然这个318这么一个数字啊，他就是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完整的，不说400、500，对不对？就是说可见就是在众多的人中间有个318，就是有一般人啊被怎么样被训练出来了。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数字啊，当然了，我今天对圣经中的数字啊，我也不是很有兴趣啊。有的人可能就研究这个318是怎么回事，那么3是怎么是怎么一，有的人会研究这个，也许有点意义，但我不知道啊。但至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可能亚伯兰家里面人很多，对不对？那么只有这318个人，他们呢被训练出来了。这个，然后呢，他就带领这318个人怎么样呢？就一直追到但啊，那个但很远啊，追很远的地方啊，在夜间的时候呢，杀败敌人，那么又追到大马士，哇，这跑得相当远呢，这个大马士的叙利亚那边呢，那哈，这跑得相当远的地方呢，然后把所有掳掠的一些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了。哇，这个亚伯兰这个带着这318个壮丁，还有他那一跟他结盟的人啊，他们居然呢把几个王都给他打败了。那么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往下读啊，下面一段也很重要啊，我们从这个17节读到24节，是吧？一起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献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在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斯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现在我们看见亚伯兰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啊，得胜回来了，哇，这不得了了啊！这下子你看见这个索多玛王他们就出来怎么样，在沙威谷迎接他， 那个沙威谷被称作什么王的谷啊，在这个地方迎接他，就是他们用什么，用这个君王，用这个王的这种的荣耀欢迎他了啊。你看见这个在这里啊，是谁是王啊？亚伯兰变成王了啊，他比这些王还要来的尊贵啊。的确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能完全把信心归给主，活在神的跟前的时候啊，那么基督的生命从人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就具备这种什么王的尊贵，王的荣耀。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虽然有很多人出生很卑微啊，但是怎么样，基督的生命显露出来的时候，这是像君王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因着这样的一个胜过这些仇敌回来的时候呢，哇，像王一样的被迎接回来啊。那么这里呢，忽然冒出个人物啊，这是圣经所做的一个伏笔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个人物是麦基洗德，他被称作撒冷王，前面也没记载他，对不对？忽然跑出这么一个人物出来了。所以呢，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呢，论到这个麦基洗德，就是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对不对啊？他与神相似，这么一个人物出来了啊。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如何，他就忽然这么出来。原来怎么样，圣经呢已经预先的在那里做了一个伏笔啊，就是事后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后来哈，当神在以色列百姓中建立起大祭司的制度，大祭司是从亚伦家出来的，对不对？是利未支派亚伦家出来的，别的支派的人呢都不可以怎么样呢？不可以做祭司的。主耶稣也不是这个利未支派出来的，是吧？他不够资格做祭司。那么在这里，神就预先弄了另外一条线，叫做什么麦基洗德啊。所以主耶稣呢做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到希伯来书里面那个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呢，这个根源是从创世纪第十四章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记住啊，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这个人出来之后呢，很特别啊。他说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在这里啊，他这个已经有了一些隐藏的意义在里面。我想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撒冷呢。撒冷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啊。麦基洗德是什么意思？麦基洗德就是公义啊，他这个意思原文就公义啊。所以这个王是和平，是公义的。我们就晓得这个呢已经是神在那里预先讲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了，是吧？那么他出来呢又带着饼和酒啊，这个就是我们擘饼聚会了，对不对啊？这个饼和酒啊，这预先讲到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啊。所以呢，主耶稣今天就是用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来供应我们的啊。所以当初呢，这个麦基洗德呢，你看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明显的可以看见这里的麦基洗德就是指的基督说的，是不是啊？所以当初在圣经中啊，这好像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啊，但是呢，神是预先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儿子的工作啊。所以他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知道祭司的体系啊，要到什么？要到出埃及记里面时候才出现的，对不对？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祭司，并且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呢，这一些现象都是讲到主耶稣身上的一些特性，对吧？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麦基洗德就是预表基督的啊。那么以后呢，基督呢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出来侍奉主的，所以他来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啊，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就他在这里讲明什么，原来他们的318个人能打赢这个王啊，原来是什么，是神的手在背后的，这不是他生养的精炼的壮丁啊，这个功夫多厉害啊，那么训练多精良，不是的，是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所以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呢，神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啊，如果今天主让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对不对，你还是要把荣耀归给主了，我们算不得什么，其实一切事情都是神做，神若不做我们根本就不能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这个麦基洗德就为亚伯兰祝福。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引用了这一段的话啊，他说这个祝福啊，向来都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祝福，对不对，他说那个时候呢，神埃及喜德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呢，他说立位子孙已经在亚伯兰的身体里面，他就说明了麦基喜德的等次是高过亚伦的等次的。你看见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么一个情况来解释，所以这段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讲到我们的主是属天的大祭司，他比地上那个大祭司更高啊，他身上诸天的荣耀的大祭司坐在宝座上，这个对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啊。所以有人问说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你说他在休息了，不是，弟兄姊妹，他没有休息，他在天上做什么，还在为你我祷告。哎呀，每次我常常想到这个，我里面觉得非常的得激励。我跟你们讲过，从前我母亲在的时候啊，我父母在的时候呢，每次我要出门啊，他们说好，你在前线打仗，我们就在后面为你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出去服侍的，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在背后为我祷告，这个里面就觉得很的鼓励啊。但是呢，这个人呢，就像这个圣经讲的，这个不能长远，所以有一天他们过世了，到主那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呢，尤其我的母亲走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失落感。我想从此之后在地上呢，就少了一个人为我祷告了，对吧？我现在出门呢，从前我母亲的祷告生活非常好，她常常都是俯伏在地为我祷告，怎么祷告的？当然了，感谢主，我相信他到主那他还是为我祷告了，对不对？但是不要紧，地上人没有人为你祷告不要紧，有人为你祷告是一个福气，没有也不要紧，你永远不要忘记还有一位天天在为你祷告的，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那这个更好，对不对？我们今天呢，这个还要打盹还要睡觉的，主耶稣在天上在宝座上什么尽大祭司的职分啊！你不要说哦，这个天底下这个神的儿女们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啊，要想起我们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人物，对不对啊？主会想起我们吗？弟兄姊妹，主想起你，他的心像海沙一样，你知道吗？意思说什么？每一粒你是一粒沙，他也记住的。他为你祷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是麦基洗德等次才能做的，你知道吗？这如果是在亚伦的等次里面，今天就不可能的，因为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会死的，会过去的，对不对？但是那一位是长远活着，在替我们代祷，这自己希伯来书就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里面要得到何等样的鼓舞啊！啊，所以你在艰难中，在困苦里面的时候。固然你祷告有时候你要灰心丧志，就不需要灰心丧志，你要记得有一位是爱你的，他是大祭司，他永远在为你祷告，他出来就是祝福啊，这个祝福啊，他在这里把天地的主的祝福统统 通通带给人。然后这里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呢就怎么样呢？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这是圣经中头一次出现十一奉献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后期的时候呢，人总是到了以后呢，神也给以色列人定规，他们需要十一奉献，对不对？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持守这个十一奉献啊，持守的还算不错了，有的人根本连这个也不守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个十分之一是一个代表，这十分之一就说明什么？一切都是你的，啊，你知道吗？嗯，不是说我今天拿出十分之一，我尽了本分了。那主啊，十分之一是你，十分九是九，这九是我的。那么这是雅各，我们读到后面雅各的故事这样。你如果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呢，我就把你所给我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你，要十分之九归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这么一个心。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人连生命都是属于主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属于主的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这是全都归给基督了。不过神今天把很多东西摆在你手中给你用就是了。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呢就奉献。后面我们看见亚伯兰的这个服侍，这是守节心清啊，啊，这是不容易啊，对不对？哦，这个索多玛王跟他讲什么？你哈，只要把人口给我，其他的通通归你。用姊妹，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做什么？哦，感谢主，太好了，好了，人口归你，这个财物都归我了，是吧？我帮你这打赢了这场仗，这个劳苦总是有的，对不对？那么拿的应该什么？心安理得，对不对？但是亚伯兰不，这就是大卫后来写诗篇十六篇里面的话的感觉。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只能从神求好处。但是我们作为人呢，我们真是很败坏，我们老想从人得点什么好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心理。但是你看见一个真正有信心活在主跟前的人，他是不从人求好处的。所以信心，真实的信心生活是不从人求好处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到后期保罗讲的信心就讲的什么？就叫做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就全心依赖神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了困难难处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连暗示别人都是可羞耻的。我最喜欢这个何寿文教师的他的见证啊，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信心的见证啊，不过他的见证是因为用来说明这个是最最清楚。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啊，到这个现在就是在马尾附近那个白崖潭那个地方啊，福建那个海边一个小小镇，在那里服侍。他从英国跑到那里去服侍，他们呢没有任何后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会啊，什么什么差会的这些供应没有了，他们就单单的凭着信心就到中国去了，啊，生活非常的艰苦。到后来有一天呢，记载说他那个苦到一个地步哈，只剩下半块钱，大概呢只可以买块肥皂这样子。那天走到街上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乞丐在那要钱，神灵又主又感动他说：“你把这半块钱给了他。”他就说：“主啊，我这半块钱只能买块肥皂，我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是一个完全凭信心跟随主的人，就这样干，他就把这半块钱就给了那个乞丐。啊，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姊也是个姊妹，是一个有爵位的人啊，是一个贵族，是很有钱的一个人。 所以他去中国之前他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你是过信心生活的，你绝对不会向任何人要任何 一分钱的。他说这样好不好啊，你不要明着告诉我你的需要是什么。比方说你写信来的时候呢，你我这是我替他编的了啊，就是你做个暗号，比方说你这个信的那个角角上写个 A， 哦，大概我就知道你大概目前需要多少钱。你写个 B， 那我就知道你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一定作为你后面的供应和扶持。但是呢，我们的姊妹到了中国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这样的一封信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就接到这个姊妹的一封信啊。这个姊妹告诉他说什么呢？他最近呢，我在主面前祷告，主感动我啊，感动我呢，我有一笔的钱呢。他说我要奉献为着你啊，这个姊妹说主感动我，那么他写信，那个时候正好他也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对不对啊？你知道他把这半块钱给了那个乞丐之后，回到家里面他这一祷告的时候呢，一首诗歌就涌在他里面，这是今天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啊，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啊！就这边唱过这首诗歌嘛？啊，神呐，你名何其广大央茫，对不对啊？他就在那写的这首诗歌，所以他看见这个姊妹的信来之后呢，他也没有回什么信，他就把这首诗歌呢写了寄回去了。所以在英国的那个姊妹，一接到他的这个信呢，说呢。哦，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他说哇，他在中国过得还不错，所以他那个钱就没有寄去。但是过了一阵子，他里面还是感觉不安。他终于把这个钱寄去了，寄去他附上一封信。他说我不管你过得多富有，管你有没有，他主感动我要我给你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信心的生活何等的美丽呀！啊，你就看见。真实的信心，弟兄姊妹，不是光讲信心的道。今天呢，我有时候听见很多人讲信心的道，我心里面就担忧，他这个是不是无伪的信心呢？讲完信心的道，下面就伸手给你要钱了，就寄了什么这卡，你这个你要奉献多少啊？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真实的信心是连暗示别人都觉得是可羞耻的。你里面怎么样？要完全清清白白的全心依赖神，不依赖任何地方的人。所以呢，神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对我们说明的。今天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何其伟大的神，何其丰盛的神呐！是吧？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过怎么样呢？那空中的一个麻雀，对不对？他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这个麻雀要贵重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神的儿女，对不对？可惜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我们感觉不到这个东西。我记得刚到西雅图来说，我们有一阵子生活很艰苦啊，那个会所里管财务的一个年轻弟兄啊，觉得奇怪，你们大家人怎么生活的？所以他有时跑来问我，他说：“孙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个你怎么生活？”哎，我说对不起，弟兄，我说这是我和主之间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谜，是不能告诉你，像参孙的谜一样，这不能告诉你的。主用奇妙的手在一些环境上面环境上来带领我们。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信心的生活上不能被建立啊。我们的侍奉上就很困难，你知道吧？我这个不是光讲全世界侍奉主的工人，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学这个功课啊！我说我常常讲我们的天父多伟大呢。以前呢，我是这么解释，我说呢，如果今天呢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这个雇佣了你，而你无法生活，你为他做了半天，他生活上不能供应，我说这谁的羞耻啊？这个是老板的羞耻，对不对？我说神拉我出来做工人，他一定要供应我的嘛， 他不供应我，那是供应不上，是他的羞耻了，对不对？后来我就说，这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有谁不爱自己的儿女啊？如果今天的儿女在困难中间，你不立刻就要帮助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呢，神借着亚伯拉罕呢，给我们说明了这件事情。你看见，明明他在得胜的情况里面，他是有理由的、正当的可以拿这些东西，他不要。他说呢，我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要从你拿，免得什么呀？让人说什么是你叫我变成富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富足是从神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何等的何等的宝贵啊！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里面应当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主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你记得圣经中有多少的保证吗？旧约圣经里面，神对着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即便有人呢忘记了他吃奶的婴孩，我也不会忘记你们。你看看，这些这么多的保证，所以呢，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些话啊，弟兄姊妹，你属灵的生活怎么样，就会变得丰富起来，变得富足起来了。什么东西呢？都是今天在生活中都是按照合理的情况这么给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信心的经历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有信心的生活才会有奇妙的经历，知道吗？没有信心的生活哪来的奇妙的经历呢？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呢，活得跟世人一样，对不对？那不行。今天呢，主把信心给我们啊，我们要在信心上面能够富足起来。所以呢，神在这里特别记载着亚伯兰的这一段的故事啊。不过呢，我们觉得这里亚伯兰有一个平衡，他自己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拿，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只有仆人所吃的啊。还有318个人跟着他，对不对？还有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给任凭他们拿去。所以我们觉得不要亏待这些跟随他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在神跟前呢处理一些的事情的那个感觉是多么的平衡呢、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也是有时候感觉到，一个真正能把事情能看着的平衡，看得这么样的合情合理的情况的，真是宝贵啊！这些都说明什么？是亚伯兰的信心生活里面而产生出来这种美丽的啊这种表现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第十四章里面可以看见。因着罗德的被掳去，是吧？给亚伯兰怎么样，在信心生活上有了另外一个美好的一个表现啊！我再说啊，十四章这里地上这些混乱打仗的事情呢，只不过是什么一个背景，对吧？衬托出什么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在神跟前所有的美丽的这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个信心生活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样宝贵的一件事，宝贵的一个情形里面。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五章啊，来第十五章，那我们应该从第一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这个第六节好了，好吧，一起来哈。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他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看见十五章的这一段的记载啊，这个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呢，是一个转接点。他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呢？这事就是前面所发生的这个四王五王啊。那么亚伯兰在这个征战里面啊得胜之后所表现一些事，这事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面所发生这些事啊，看在神的眼中啊，真是非常的满意啊。神对这个亚伯兰真是非常的满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听神的话，能按照信心的原则活在神的跟前，这件事情过后下面必定带来大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叫神看得心中满意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呢真是这个太有福气了啊。这事以后啊，所以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要追求讨神喜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立定了心志，要讨神的喜悦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神的爱跟神的喜悦是有点不一样的。神爱我们是不改变的，神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神并不一定喜悦我们。这个是有什么有区别的啊？神的爱跟神的喜悦是有区别的，爱是不改变的，喜悦是能够带来什么奖赏的。我讲，我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刚刚进到我们这一组啊，有的刚蒙没多久，我还是用那个小故事再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小故事呢，我不仅喜欢说，我还常常想，哎，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哎，他这个好像是弟兄运动时候一个弟兄讲的故事啊。他说这个，有一对母女两个啊，这个感情非常要好。这个女孩子大概就十岁左右，这个母亲呢爱她爱得不得了啊，哎呀，常常在一起啊，跟她玩啊，跟她讲话啊。非常爱他，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十岁的这个女儿呢，犯了一个错误，做了一件错事情，叫那母亲心里非常的不高兴，所以那整天母亲的脸色都不大好。那么这个小女孩呢，又会撒娇，你知道吧？所以她跑去抱她妈妈的脖子啊，抱她妈妈脖子，她问她妈妈，她说：“妈，你还爱我吗？”抱着妈妈脖子问：“妈，你还爱我吗？”妈妈就看他一眼，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爱是爱了，不喜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今天神爱我们，神能喜欢我们吗？讨神的喜悦，就是你每样就听神的话，对不对啊？你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你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才能够什么得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呢，因着他的信心，在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上面，他做了一件什么叫神的心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说什么，这事以后啊，神怎么样又向怎么样亚伯兰显现，神耶和华在什么在异象中有话说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每次提到这个异象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么神的工作呢，在地上的工作，它是按照异象的指引往前。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这说明什么呢？神是按照他的计划 在地上做事情的。而现在呢，亚伯兰的光景呢，是神的心很喜悦，就是让神的计划可以在亚伯兰身上往前呢，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一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眼还是注视着地上的教会啊。他在哪里只要得着一般人，他们能够叫神的心喜悦，神就能怎么样按照他的计划往前行。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在地上没有多少的行动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光景不够满足他。他在我们中间没有路可走，你知道吧？所以他就不能做他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般人真正是满足了神的心，神的心意就往前了。所以神在异象中出现了啊，弟兄姊妹们，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一个光景呢，使神的工作可以往前在进展。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里啊，神心中非常的喜悦，他对亚伯兰呢，他说你不要惧怕啊，虽然环境很乱，对不对？你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地上其他的人啊对你的这个产生的攻击，对不对？你不要怕，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兰也不是一个君王，他家里面就这么318个壮丁，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人家这个大军队来围攻了，那么你受不了的啦，是不是啊？如果这些王起来重新起来这个攻击你的话，你很危险，对不对？所以神跟他讲，你不必害怕。弟兄姊妹，不必害怕。他说呢，我是你的盾牌。这个盾牌啊，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有讲，就是我是你的王的意思。现在神做君王啊，神保护你，啊，神保护你。然后他说呢，必大大的赏赐。这句话呢，也有圣经呢，有人读出来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你的赏赐。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神手中的一点草的祝福呢，还叫神的自己呢？神如果说我自己就是你的赏赐，哇，这个福气可大了啊，这不得了了，那就是神有多少你有多少，你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丰富，对不对？所以主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个才是宝贵。今天呢，我们常常要神一点能力，要神一点恩赐，要神一点祝福。哎呀，这个神常常想着你那个要太少了，啊，你的度量大一点，你也要把神自己也要了，对不对？那个才是一个祝福。所以神说，我自己就是你的赏赐。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就对神说呢。哦，原来他不要这些东西啊！原来有一个理由，就是没儿没女，搞那么多产业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他对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他说：“你赐给我，将来谁来承受这些东西啊？对不对？”你看亚伯兰因为什么呢？过简单生活过惯了，我们知道他就住帐篷嘛，对不对？他就是住帐篷，到一个地方就搬个帐篷。我想一个住帐篷的人呢，里面东西也没多少的，那个你不可能弄了一帐篷都是东西，对不对？他过简单的生活，他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在主面前一个美好的生活啊。所以神要给他就说我要这些干嘛呢？对不对？我也没有儿子，你也没给我个儿子，我将来有这些东西给谁呢？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啊。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也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这个可能是他们当时啊一个习俗，他们家里面养了一些人啊，把他养大就当做自己的儿子的，没有儿子嘛，所以将来东西给谁呢？就让他们去承受吧。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里面说明了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因为呢， 神后来对他说，一定要你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后嗣。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呢，在跟随主的事上呢，我们常常容易用一些东西来代替，我们来算，我们说就是神的这个算你的吧，不就是不能算，事情要分得非常的清楚，是神的就是神的，不是神的就不是神的，你不能呢把它算作神的。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难处，别人给我们帮助之后呢，我们感谢神是你帮助我，不是人帮助你的，你要感谢神借着他帮助我，你不能说这就是神的帮助，神不要这个东西的。我们今天常常有说把这些东西算在神身上，不能算的啊！属灵事情呢要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传的是真理呢？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搞那个含糊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属灵市场，你看神的态度就这样。那么亚伯兰这个对神搞不清楚啊，他说呢，那么就把这个以便以谢就好像当作我的儿子吧，后裔吧，啊，神说不行，不能这样啊。耶和华又对他说什么？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个在属灵经历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真正出于神的那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说什么？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有姊妹，这个中间呢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我们呢喜欢把这个肉身跟这个灵那个东西把它混在一起，对不对？神才不要这个人情呢，啊！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里面必须要有这么个清楚的这么一个意念啊。比方说我就说我们身体有病啊，我常常有时候我过去也是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谢主显明了几个很好的医生帮助我了啊，我也感恩呢啊。我说主啊，我谢谢你借着这些和医生呢帮助我把我的病治好了。我不能说主啊谢谢你是你医治我的，不行，这样的说法上面就是有一个问题，一个混淆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侍奉上千万不能有这种的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在信心的生活里啊，神给我们有这许多这个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往后下面呢，我们就知道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要发生的有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关乎子的问题。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和亚伯拉罕之间所这个故事里面所发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儿子的问题啊。这两件事情在亚伯兰的一生的里面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关乎到什么呢？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个地呢讲到产业的问题啊，这个子呢是指的基督的问题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后期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有讲到啊。所以呢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你不能算，不能把这些东西拿，这个一定要从你本身所生的那个才是你的后裔。然后呢神就把他怎么样呢，带到了外边，说你举目望天吧，看看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星啊，像海边的沙一样的，那是数不过来的。他说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有姊妹们，这个天上的星是指的什么？亚伯拉罕属天的子民，就指的后来的基督徒说的。今天呢，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啊。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呢，是 亚伯兰地上的百姓，地上的子民，是地上的子民你数算不来，天上的子民更数算不来啊！今天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搞不清楚。如果从头一个世纪到今天，那更是数不清楚，对不对？那这是像天上的心一样，所以神就带他出去，给他预先告诉他，他那个时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对不对啊？但神告诉将来你的后裔要这么多，因此呢，在这里啊，那么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出现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这里出现了信和义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晓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那个真理是怎么会来的呢？就是根据于亚伯拉罕啊他的经历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当亚伯兰能够相信神的时候，神就以他这个相信为义。弟兄姊妹们，因信称义是主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第一步最重要的工作，是一个开头的工作。那我们晓得在人类堕落之后呢，神积极在地上要做恢复的工作，而这个恢复的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当亚伯兰能相信神，神以他的信心为义的时候，神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啊。因为什么？这是隐藏在神在创世以前就在神心中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现在在地上怎么样，终于借着人的经历把它显明出来了。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能懂吗？明白吗？因为借着亚伯兰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显明出来了，因为这是在神整个工作中间的重要的一步，没有因信称义就没有以后的工作，知道吗？那我们都晓得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因信称义的工作被破坏的非常厉害的啊。从第二个世纪开始以后呢，我们看见教会逐渐走下坡，到了第五个世纪呢变成天主教，到天主教之后呢，这根本就不是因信称义了，那变得一塌糊涂了。到最后出现了什么一些买赎罪券呢、啊、这些奇奇怪怪的宗教的一些东西弄进来了。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第15世纪、16世纪，16多少年的时候，神兴起马丁路德，啊，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不需要再详细说明。因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圣经中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才把我们怎么样从天主教这个捆绑、宗教势力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今天呢你不需要买赎罪券的啊，不然的话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我们还在买赎罪券，那真是可怜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因信称义的理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因信称义是在神工作上面的重要的一步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感谢主啊，那一天哈、啊、当亚伯兰被带到旷野里面，他举目望天，看着天上众星的时候呢，哇，他里面的信心起来了，他能相信神所说的事的。你知道这个信心让他怎么忘记他肉身的软弱，忘记他自己的无忧。今天信心生活是奇妙的生活，你进入信心的生活里面，完全你会忘记地上那个不可能，就变成什么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四章解释这个，用亚伯兰经历解释是什么？亚伯兰所信的是什么？是使无变为有啊。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是叫死人复活，那是后面一段经历。哎，我们后面他说神是，他就相信神是什么？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啊。原来那一天呢，亚伯兰在天上看见众星的时候呢， 他不是光看见他将来未来的子孙，他是看见全能的神，看见那位神是无所不能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宝贵。今天我们如果信心能达到这个地步，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哇，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啊！所以今天神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们，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因信称义啊，这也是一个基本最基本基要的一个生活。我们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呢？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所流的宝血，那么呢，我们就怎么样被摆在称义的地位上？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对不对？我相信当年你听福音的时候啊，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福音朋友今天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台上讲，你有罪，你的罪需要主的血把你洗净，对不对啊？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任何。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信心讲信心的话不代表是信心，知道吗？可以信心话每个人都会讲的啊，你讲的很大声，讲的肯定，讲的我讲的这个好像这个很激动啊，弟兄姊妹，不代表你真正有信心。因为什么？信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主在你里面没有说，你最好不要说啊。主说了，那么你再说。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学习怎么样天天活在与神的交通中。是的，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主会给我们信心的，主说话我们里面就有信心的。主如果不说话，光抓住字句道理，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在神来讲都是活的，是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怎么样学习信赖他，相信他。那个真实的信心就是什么？就是安息。今天呢，我们也晓得有人讲说呢，这个赞美呢就是信心的凭据啊。所以有人就一直说啊，你每天赞美吧，一天讲多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啊，这个赞美。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要顺着膏油在主跟前来赞美。因为当你在赞美的时候，你真正能发出赞美，证明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就证明你里面真正有安息。你不是嘴巴讲赞美，你里面还在那忧虑呢，对不对啊？赞美完了你一样的苦恼， 这个就不对了。你赞美完了，你就真正的释放啊，因为这个才是什么信心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真是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我也很喜欢讲这个戴德森弟兄的一个故事，我再给你们讲，因为这些故事啊，对我们都是有很多启发性的东西在里面。他有时在讲台上呢，讲得得意了啊，他讲信心生活，他说我们跟随主，假使有一天我们家里的面坛子里面的面都没有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把头啊伸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在讲台上，你知道讲道的人有时候讲得得意了，你知道吧？自己以为很有信心吧，讲对，哦，结果好了，感谢主啊，主也真的考验他，他们家有一天真的面坛里面面都没有了，因为在中国做工嘛，面坛没有了，哇，他愁得不得了啊，整天都愁眉苦脸，这个面坛里面面没有了，怎么办呢？感谢主，主给他一个很好的姊妹。戴德森的师母是一个爱主的姊妹，他就跑来跟他讲，他说啊，你忘记你那天讲了什么道了吗？啊，如果面坛里面没有面了，我们要做什么？太不好意思了。他来来来，我们两个把头伸到面缸里唱三一颂。哇，那个戴德森窘得不得了啊，唱不出来。又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就是信心的话好讲，信心的生活。是要求实际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讲信心的话，你讲的再强再大声也没用，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要真正摸到里面的这个感觉。不错，弟兄姊妹们，任何时候在生活中遇见困难、遇见艰难、遇见失恋、遇见攻击打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跟前用信心，神就说什么，就是义。你知道这个义这个字哈，在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对 righteousness， 字根是 right，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活得对呢？就是你活在信心里，你什么时候事情来到你在信心中依靠神，神就对，这样就对，这样就对。所以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当我们碰见一些情况来到的时候，我们借着大家想办法，大家在那里商量那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就只好在旁边看着你。一等到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能够学习运用信心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神说什么，这光景就对。只要在神的眼中看为对，弟兄姊妹们，下面接着什么，神的工作神就自己做了。因信称义会引进很大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蒙恩得救书啊，在属灵经历上面的第一步重要的经历。感谢主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是借着谁把它表明出来的呢？就借着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在圣经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不是他这个人多了不起，用姊妹们，我常常讲亚伯拉罕呢，在犹太人心目中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尊贵的祖先伟人，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必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亚伯拉罕的重要点在哪里呢？他就是把神在创世以前在他工作中间所建立的那个信心的原则把它说明出来了。哇，有姊妹们，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第十五章这里啊，因信称义的理出来了，这是神的工作往前呢大大的跨了一步，你知道吧？神的心多么的欢喜。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从创世纪能够追到很多真理的一个根源，到底这个从哪里来的，到底那个是什么回事情。所以今天呢，你不要光抓住了因信称义这么一句话、你要能从回头看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那么到底这个因信称义它里面包含的意义是什么， 到底神借着因信称义要怎样引导我们过属灵的生活，对吧？那么你回到创世纪里面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话，就完全清楚。这不仅我们今天这样看清楚，保罗也是这样看清楚的。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哎呀，他就看见了当初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这个表现，这个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回头到创世纪里面啊，那么主把我们带到一些事物的最原始、最根源的一个情况里面，这样我想我们对圣经中一些真理的认识啊，那么就能更清楚、更明亮。所以，盼望这些不是一个道理啊，盼望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按照亚伯拉罕的所实行这个原则，那么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仅能进入神的祝福，我们也能让神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实现出来。我想时间到了，我们请弟兄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解释了信心的原则。今天你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不太会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运用你所给我们的信心。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故事，清清楚楚地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生活。主啊，我愿今天我们的光景常在你面前能被称义，好叫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能够不断地流露。晚间我们为着能够在你面前一同读这些话，满心的感谢你。求主的灵，真理的灵继续引导我们。我们再一次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